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汪精卫政府背叛革命，革命形势骤然紧张，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向锦与领导党和工会的有关组织迅速将工作转入地下。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敌人四处搜捕共产党员，一些资本家也趁机恢复吸血鬼的本性，取消之前工人获得的权益，任意榨取工人的劳动价值。面对重重危机与困难，向锦宇毫不畏惧，千方百计组织同志转移，营救被捕同志。他还顶着风险继续领导工人罢工，为工人争取权益。武汉的反共风声越来越紧，向锦宇的身份随时可能暴露，加之他这一时期身体状况欠佳，同志们劝他转移到安全地区，向锦宇拒绝了。他说，斗争越困难，我越不能离开，我已经做好了为无产阶级革命奉献一切的准备，我要在这里奋斗到底。1928年3月20日，向锦宇遭叛徒宋岳林陷害，与助手同时被捕，关押在法国巡捕房拘留所里。法租界法庭开审时，向锦宇不卑不亢，大声质问，你们法国凭什么来干涉我们中国革命？法官被问得哑口无言，很是狼狈。向锦宇又说道，我所投身的革命是为中国全体人民争取自由、平等、独立与解放的，这不是与你们法国大革命时代所争取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宗旨相符合吗？法国法官听了向锦宇的一番话后，对面前这个女革命者肃然起敬。后来，国民党曾多次向法国领事馆要求将向锦宇引渡给国民党，均遭拒绝。4月12日，国民党用尽各种手段，终于说服法国领事把向锦宇由法租界引渡到武汉卫戍区司令部军法处监狱。4月14日，军法处第一次提审向锦宇。审讯期间，向锦宇泰然自若，面对敌人的各种问题只回答不清楚、不知道。无计可施的敌人对向锦宇用尽各种酷刑，老虎凳、辣椒水、用沾满盐水的鞭子抽打等。一番审讯下来，向锦宇伤痕累累，但仍咬紧牙关，不肯说出党的任何秘密。这之后，敌人曾多次审问向锦宇，使出各种残酷手段，均一无所获。在狱中，向锦宇依旧保持一个女共产党员的修养，只要不是提审的日子，她每天早晨起床后都要背诵唐诗、古文或者唱歌。她常给牢房中的难友讲故事，做革命宣传。面对消极的同志，她耐心疏导，做思想工作。受到向锦宇乐观精神的感染，牢房中的同志们也渐渐积极面对狱中生活，坚定了革命信念。在向锦宇的组织领导下，牢房的同志们集体绝食，要求改善狱中生活，即便身陷囹圄，他也依旧在斗争着。1928年5月1日，在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里，国民党将枪口对准了武汉工人和妇女领袖向锦宇。这一天凌晨，向锦宇穿上他最喜爱的绿油色旗袍，在狱警的押送下缓缓走出牢房。此时的他眼中没有惬意，他转身微笑着向难友们告别，随后向刑场的方向走去。一路上，向锦宇向围观的群众高喊，中国独立，解放万岁，苏维埃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他号召群众为解放工农劳动大众革命到底，群众受到向锦宇的鼓舞，纷纷声援。国民党宪兵惧怕情况失控，就用石头塞住向锦宇的嘴，又用皮鞭缚住他的双颊。向锦宇不能说话，就用他的眼睛狠狠地瞪向敌人， 用眼神传达最深刻的控诉。最终，向锦宇被押赴至余悸里空平刑场，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的枪口下，英勇就义。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三八节大会上高度评价向锦宇革命的一生。他说，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锦宇。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邓小平也亲笔为纪念向锦宇烈士专辑和烈士墓碑题字，表达党和人民对他的深切怀念。向锦宇牺牲了，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革命者前赴后继，奋斗不息。